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名厨观点、烹饪心得和我们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本周主厨的诞生单元来宾依旧是台南人气私厨 MoLab 的主厨 Oscar。 上一集我们听到 Oscar 主厨在意大利休业的过程，而且更酷的是他原本是外交官，原本在梵蒂冈城那畔罗马生活跟工作，那后来他就决定还是要拥抱他从小到大喜爱的兴趣，就是烹饪，在意大利去念了厨艺学校，那也和这个意大利的名厨 Nico Romito 一起工作，在他知名的意大利米其林三星餐厅雷亚雷接受磨练，那后来还去了北京宝格丽饭店和 Nico Romito 合作的餐厅工作，那最后在2019年的时候回到了台湾，并且打算开一间自己的小餐馆，就是 MoLab。 那首先还是想问问 Oscar 主厨， MoLab 是怎么诞生的呢？为什么取名叫做 MoLab 啊？
其实 MoLab 这个概念是很单纯的，就是我只是想一开始在台南开一间小小的餐厅，然后我一个人可以 handle 所有的事情，想关店的时候就关店，想开店的时候就开店，反正重点就是我能够随意的安排自己的时间，这样可以方便回家里面帮忙。那后来才发现说好像一个人做这些事情会死掉，所以后来才请 Marcella 看他是不是愿意从青岛回来帮我一起处理这间店。那后来发现人手还是不够，我们才继续陆陆续续的找了现在我们固定的一个伙伴，跟有的时候会来帮忙的 PT 这样子。那为什么叫 MoLab？ 其实我把它叫做 Lab 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希望让大家有一个既定印象，觉得说哦，你是做一间餐厅，然后你就是做意大利菜。我希望多放一些实验性的感觉在这家店的菜色里面，所以我把它取名叫做 Lab。 前面的 Mo 呢，其实是我跟 Marcella 两个人的名字的两个 initial，一个是 Marcella， 一个是 Oscar， 这是第一个原因。那当然她是女生嘛，所以必须要让她的名字在前面，不然就变成 Om Lab 就很奇怪。
Lady first 哦，
对， Lady first。 另外一个Mo 是我们在 Abruzzo 的一个方言，它就是意思就是现在的意思。像我们在意大利我们在讲的话，可能会讲 Ora 或讲 Allora， 但是在 Abruzzo 我们在讲就是 Mo。 所以透过这一个 Mo 这个字，我希望带给我们客人的是，你在吃饭的这个当下，我们邀请你一起来享受来这里用餐的当下的这个时刻。另外一方面也要强调说，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当下现做，或者一定是当天现做的。我们想要把这样子的做菜的心意透过餐厅的名字去传达给我们的客人知道。
哦，原来如此。那你一开始在想说要开 MoLab 的时候，你就是想要做像是在意大利做的那样精致的料理吗？
没有耶，其实Liz 你上次来吃的这个菜单啊，是我们在疫情期间思考很久以后，我们决定把它换成现在这样子的菜色的形式，还有做法。其实在早期19年刚开的时候，我们做的东西相对于现在的菜色来说比较 rustic， 比较没有那么的没那么的复杂，比较味道比较直接，重点是在想要多呈现一些食材本身的味道。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人手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用，所以你就只有两只手嘛，你能做就是这样子。所以当初的菜色相对来说是比较像我们在一般的意大利的比如说你说 trattoria 或者在 bistro 会吃到的菜色，会比较像那样子的风格。那而且那个时候的价位的设定也是比现在来的低，所以我们有经过这样子的调整，才决定现在多做一些我想做的东西，多做一些我们用意大利的食材跟味觉的搭配去做出来，让你觉得好像有点像是，有的人会说哦，你这摆盘好像发菜，但是我们的摆盘只是最后在 present 的一个形式而已，在味道的组成跟食材的挑选上，我们还是 秉持着原本在意大利在吃东西在工作累积起来的这样子的味觉的记忆跟经验在处理。
了解，所以疫情前其实都还是做比较简单家常的料理。
我们19年是做比较单纯比较没有那么多变化的菜色的东西，就是比如说像是有的时候会做那时候我们的菜单还是1800跟2500，
是，
然后我以1800的例子来讲好了，我们就比较不会用到那么多的进口的食材，然后在菜色的设计上面，比如说会有当天强调当天很老的海产，我们就拿来做纸包鱼，或那时候会做炖饭，然后面的话我们还是从一开始就坚持都是我们自己做手工面，
是，
但是到现在这样子疫情过后，我们现在做的菜色就会把进口食材的比例会大幅的拉高，然后在每一道菜的制作还有构成的元素上面会让它变得再更复杂，甚至你可以说已经很脱离当初 Molab 刚开的菜色的风格了，但是现在这样子的形态其实是我跟 Marcella 我们在中期的目标想要做的，可是因为刚好卡到疫情，我们考虑过之后觉得反正疫情都已经这样子了，那我们就干脆做我们原本设定下一个阶段想要做的东西吧，试试看台南的客人，或者再更广一点说台湾的客人对于我们做这样子类型的意大利的菜色接受度如何，就姑且把它当做一个实验性质来做做看，所以我们就调整了价钱，调整了菜的道数，然后改变了我们在备料的复杂程度，就变成现在您吃的秋季跟冬季的菜单。
了解了解。那原本你是希望在几年后才做现在的菜单呢？
我觉得应该要在至少要在一年吧。
OK OK。
我现在其实当初在改的时候，心里是有点忐忑不安，不晓得到底改这样子，尤其是价位在拉高了，我们并没有办法去确定说，台南或南部的客人对于这样价位的意大利菜，他们觉得可不可以接受？如果我们今天换个角度来讲，说今天你吃日料3500，大家都觉得啊3500很 OK， 可是台湾人对于意大利菜的刻板印象还是会把它放在一个比较中价位或者是中低价位的菜色设定上。
是，那你回到台南开这样子的餐厅，你一开始觉得南部人对于意大利菜有什么理解？就大家还是觉得就是像那种便宜的意大利面店啊，或是披萨炖饭那样？
是啊，是啊。因为意大利菜，我说，姑且先说，就是比较平价意大利面在台湾太盛行了，所以，多数的客人对于意大利菜的印象就是，他们讲到就是，意大利面、炖饭，
对，
而且他们吃的这两样东西，很多数都是，我们在意大利不会吃的食材的组合。我随便说一个好了，比如说他们一般的客人讲到就是啊，那你们有做那个红酱吗？我说哈，什么红酱？红酱只是我们在做面的一个基底而已，它不见得会单独的变成一个你在菜单上常见的东西，你必须要跟其他东西下去做搭配嘛。然后他们说，那你们做那个熏鸡的青酱吗？我说不好意思，熏鸡青酱这个我们在意大利也没有吃过。所以一开始我们在做这样子的比较我们熟悉的意大利菜的时候，在初期的确是会遇到一些客人会提出这样的质疑的。
一开始上门的客人都是在地人吗？
对，最开始我们的客人都是台南人比较多，后来才慢慢、
okay.
高雄或者是其他的县市的客人才开始慢慢增多。
了解，所以一开始大家怎么知道你啊？大家怎么知道可以来 Molab 吃饭？
我刚从刚回来台湾的时候，我在台北有一群朋友，那其中有几位他们就邀了我们一起做了一些餐酒会，那个是在我还在找店面还没有开始开 Molab 之前，大概有2个月到3个月左右，在台北我3不5时会上去台北租个场地，然后就是跟这一两个朋友办一些餐酒会，在台南也有认识的朋友，就是把 很大方的把厨房借给我，然后我在那边可以做一些尝试，然后也帮他的店出一些店里面常备的甜点。可能因为这样子，所以就一开始会有一些台南以外的客人会知道说有我这个人，然后我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但是真正开店之后，一开始来吃的客人，有部分是从这一些管道知道我们的，有一些是路过的时候刚好经过进来吃的。
哦，路过
这样，
所以当时是可以路过进来吃哦，有一两个人也可以讲。
是没有啦，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是都是做预约，只是最开始我还蛮贪心的，我说我跟马赛尔说，既然要做啊，不然我来试试看这个地方，因为在巷子里面，我也不晓得到底有什么人会经过。我那时候就做商业午餐，那个时候只做450块的商业午餐，有一个沙拉，一个面食，然后一个甜点这样子。然后商业午餐做完之后，我下午再接着做下午茶，有三样咸食，三样甜点可以挑，然后再加上咖啡跟茶。下午做完之后，晚上如果有要接包场的话，我还会再接一个人数比较少的包场。那个时候是这样做的，一个人。
哇，真的一个人，是2019年6月开始。
对，大概做了两个月，就觉得自己快死掉，因为我在天天做嘛。然后午餐套餐只有我一个人，客人我们都是接预约，就是他可以先打电话来跟我说我哪一天要吃，然后预约。我那时候会把这样的菜色的资讯会放在 MoLab 的脸书上面，所以那时候客人可以从网络上知道，然后可以打电话过来，预约说隔天几位。我们这边就一样是那时候做商业午餐，就坐满12位，一样就像你上次来看的这样的人数而已。那只是说从客人进来倒水、点菜、煮菜、洗盘子、收钱、送客，全部都我一个人。所以那时候，
哇塞，
我还蛮可怜的，真的蛮可怜的，就想说何必把自己逼成这样子。
哇，很拼欸。那商业午餐做了多久？
做了应该2个月吧，我就觉得好像快往生了，就决定说哦，不行不行，这样继续做下去的话，可能还不用到年底，大概就死掉了。所以后来就决定不要做商业午餐了，然后也不要做下午茶，因为下午茶的甜点我都是当天现做，咸食也是当天现做，可是你这些东西你必须备好12个人的量，但是12个人来不见得每个人都会要点同样一个甜点啊，所以有可能今天你做了3样甜点，每一样都剩了大概6人份，我就得晚上回去把它吃完。所以因为隔天我要现做了嘛，我不可能隔天再用前一天的东西给客人吃啊，原来现做，所以就发现那一阵子好像体重有上升了一些，我就觉得
这样真的会死掉，真的会死掉，
真的会死掉。我说这样不行，内脏脂肪跟体力都没有办法负荷，所以就午间套餐、下午茶全部砍掉，我们就只做晚上的包场。所以那时候就开始了，两个价位的晚间包场。那个时候10月份的时候，马塞拉也回来，我们就2个人一起用，一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再找一个新的同事，总共3个人，一直到现在还是一样，是我们3个人铁三角在撑这家店。
是哦，原来如此。所以你改做包场之后，客人应该也是从就是可能是一开始你办餐酒会的管道得知你，然后也有一些是从商业午餐时期、下午茶时期，喜欢上你的手艺的人吗？
可以这么说，就是有一些有一些新的客人的话，当然是在初期来吃过之后，就有继续留下。当然我觉得在19年那一段时间的客人来来去去，有的来吃过当然就不会再来，有的来吃过之后知道我们有做包场的就会再继续支持包场。在包场这个阶段一样是客人来来去去，有的来吃过之后就又离开了，那一直支持我们留到现在的就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视的熟客。
了解了解。所以在开始包场初期做什么样的菜？
初期我们的菜色的设定会相对来说比较传统，比如说香小卷，我目前可以想到的香小卷，然后烤萨索鸡，做咸派， 就是跟你现在吃到的我们 Mall Lab 的菜色真的差别蛮大的。
是是是，真的。
我想要用比较传统的菜色先试试看这样子的意大利菜对台南的客人的接受度到底如何。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慢慢的 push 他们到我们想要做的这一个范围里面，再让你们试试看，那这样子好不好？这样不好，那我们来调整看怎样是比较适合台南的客人。我们当初其实完全没有设定说会有其他县市的客人会来，所以一开始就是先以 local 的客人的喜好为主。
原来如此。
那当然就是饭类的东西在初期我们比较经常出现在菜单上，当初的布利米一样是两道，一道有可能会是炖饭，另外一道有可能就是面，但是面的话我们就都是做手工面。我个人我觉得干面非常的好，但是以台湾的客人来说，我觉得会有一种脑补作用，就是当我今天听到你说啊这个是手工面，马上客人就会自己脑补说啊这个东西一定好吃。但是我不认为这样子的观念是正常的，因为手工面也有做得很难吃的，但是干面也有非常好的，真的是非常好的牌子。那
是，
但是我们这一边的餐点，因为主要都是我要出来解说，而且我会把我们做的手工面拿出来，让大家先看过，介绍完我再进去煮。所以有这个过程，我觉得相对来说会让客人在用餐的体感跟我们店家的互动上会加分。所以现在变成说，我们的面食的话，绝大多数。现在应该几乎100%了，100%全部都是当天手做的面皮。
是是是，那所以应该一开始这些菜色客人反应蛮好的。
反应蛮好的。那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客人会说啊，这个东西太意大利了，我吃不习惯。我们曾经有听过客人这样讲，其实他可能是在跟我反映说他吃不习惯，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啊，这是一个赞美吗？就是你觉得太意大利了，其实对我们来说是
正面思考，正面思考，
对对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赞美。那所以。我们并没有特别想要留住什么样的客人，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人数少少的包场方式，一方面累积，一方面慢慢的去筛选掉一些可能不是那么适合彼此的客人，那最后会留下来当然就是喜欢我们的，会一直支持我们的，那我们就会把这样子的客人当做我们未来在调整菜色的方向的最主要的母群体，我们就以这一些熟客的能接受的程度，我们来继续做变化，继续朝我们想要走的菜色的风格去做调整。
是，其实从你刚刚讲的就可以知道你是有在思考餐厅经营的策略还有客人的口味哦。那我们刚刚讲到干燥面跟新鲜面的区别，那确实那是台湾人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只要提到手工面啊，新鲜制作啊，就会觉得哇这个很棒，然后又觉得包装好的已经可能是工厂制造的干燥面，你就觉得它不如新鲜手工面哦。但是其实在意大利不是这样嘛，因为意大利其实它首先它的地区饮食文化非常复杂，然后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坚持哦。那有些北部，其实北部比较多手工面嘛，然后南部其实是比较多干燥面的。那所以这没有说干燥面跟手工面孰优孰劣，是说看你怎么做哦，是怎么样子的饮食文化。但是在台湾你显然好像一开始没办法解释这么多，对不对？那
对
你在 Mall Lab 其实有哪些台湾人对于意大利菜的刻板印象是你想突破的？
第一个，意大利面大家都会想到 al dente 这一个词。
OK，
但是 al dente 其实只有在吃干面的时候才会去强调要吃 al dente 这样子的口感。我觉得多数的人会认为说我吃面就是要强调要 al dente， 但是在吃新鲜面条，你要去享受的点是不一样的，享受的是新鲜的面皮该带有的柔软跟风干部分风干之后煮完的那个弹性，还有它在吃的时候那一个面的香味。跟面体的嚼劲，在吃干面的时候你更可以直接的去感觉面条里面原有的麦香，这个是新鲜的面条真的没有办法跟干面去 做抗衡的，它干燥过后那一个面香就是麦香面粉的香味，就是来的比较直接嘛。再来就是吃稍稍带一点嚼劲的那个 al dente 的口感，就是第一个我们在做干面跟做手工面在转换的时候经常遇到客人说啊，那这个面要煮的 al dente， 我们这个时候就会适时的跟客人介绍说，其实干面跟新鲜的面条在 appreciate 的面向是不一样的。
是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我都从炖饭来，我都从面食来讲，或者是从炖饭来讲，因为其他的比如说前菜或主菜上面的话，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讨论的空间。那炖饭的话，我们一样是都是煮到中间稍微带一点米心。对于我这么说好，对于年纪稍长一点的客人，他们就会觉得说，我这边煮不好，太硬了，咬不下去。其实对意大利人来说，这样子的软度，这样子的硬度啊，他们在咀嚼的时候会咬得比较久一点。你咬久一点之后，你的口水里面的消化酶可以跟淀粉可以充分的混合，一方面比较好消化，二方面你在吃的时间会比较慢一些些，比较不会干不干味啦。我这样直接讲就是这样的意思。
是
这两个对于淀粉类的刻板印象是我们在最开始跟客人沟通经常遇到需要在主动去解释的两个比较明显的问题。
那所以你觉得客人有越来越理解你想做的事情吗？
有啊。
OK，
尤其是这样长时间慢慢累积起来之后，又再加上我们都会出来跟客人介绍我们的菜色，其实多数的客人在听完我们的介绍之后，是可以理解我们想要介绍给他们的资讯跟我们想传达的，不要说正确，就是我们在意大利吃到的东西就是这样子。那希望你们在我们这边用餐的时候也可以听我们分享，去了解一些可能原本比较不知道的知识。这其实也是我们会设定这么小的餐厅跟用餐的人数的主要的考量。
那即便说你现在比较精致的菜单是比较最近才推出的哦，但是先前那样子的呈现方式，我觉得其实也已经打破很多人对于意大利菜的认知了。然后它其实某程度上还是比较偏精致的感觉。那不过我觉得在台湾，一般人对于意大利菜的精致面向真的是很难想象的。那而且究竟什么是精致的意大利菜，你好像也会跟法国菜搞混。就是说到底精致的意大利菜有什么特色，它怎么和法式的 fine dining 做区别。那我不知道 Oscar 对于这样子的问题有什么想法。
这个问题啊，我反而会想要把法菜从这一个元素里面拉开，因为在台湾大家对于西餐的印象就是啊，法国菜，因为最早进到台湾的西式的料理比较高阶的就是法菜，即便到现在还是一样。是可是欧洲有非常多的精致料理，西班牙现在饮食超强，北欧也是一样。所以当我们只把法国菜当作精致菜色的那一个标准来看的时候，我觉得你再把它拿来跟意大利菜去做比对，就会有点失焦了。我反而想要回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跟法国菜做比较呢？意大利菜它之所以精致，不见得是说摆盘要多么的漂亮，做工要多么的繁复，而是在于意大利人的对味道的搭配，对地区性食材的坚持，跟他们独特的美感。我今天这样讲好了，今天你拿一盘三星的意大利三星的菜色出来放在桌子上面，跟一盘法国三星的菜色放在桌上，你一眼就可以判别出来说哪一盘是意大利菜，哪一盘是法国菜。因为两个国家的人对于菜色的美感呈现，那一个他们背景的养成本来就不一样。所以我反而觉得同样是欧洲国家，意大利菜其实你更可以跟西班牙菜来做比较。第一，两个国家都是海产非常丰富的，都是南欧，他们所选用的食材有很多都是比较有相关性的。所以如果你问我说什么样的东西是精致的意大利料理，对我来说有两个面向。第一个是 把传统的菜色做新的演绎。
嗯，
我们不是只是一盘面，里面是短短的面，然后跟着其他的材料拌在一起，然后乳化完之后装在盘子。比如说我们这一季的菜单里面有一道是日本的原茄，再加上我们手做的 ricatoni 的短面，那一道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像是小小的圆柱状的方式去呈现这道菜，跟你在西西里吃的就是一块一块炸过的茄子跟着 ricatoni 的干面跟番茄酱煮完之后直接装到盘子里面的呈现方式不一样。这个是一个我认为你可以从旧的菜色去发想新的摆盘跟新的组成的方式，这是我认为第一个可以把意大利菜精致化的方法。
是
另外一个是你直接去创造一个新的味道的组合，然后在摆盘上赋予它比较现代的摆盘方式，不是像传统我们在意大利的Trattoria 吃到的就是很纯粹的一盘面，它也甚至没有卷面，就是煮好哗哗哗用到盘子里面刨一点乳酪淋一点橄榄油哗就丢给你了。对我来说意大利的精致是在于这样子，新到由旧到新的转变，或者是完全是新的味觉的冲击。就摆盘的装饰上面的话，我必须说我觉得见仁见智。
那所以刚刚你讲到说你觉得有两种可以呈现意大利菜精致面向的方式哦。
嗯，
那我其实还蛮好奇你讲的第二种，就是说新的风味组合。那这个要怎么样去创造？因为意大利人对于自己的味道其实还蛮多坚持的，就是他们非常维护自己的饮食传统哦。对，比如说这个他们这个意大利面哦，比如说这个阿玛翠丝面哦，这一道这个是用番茄还有这个盐渍猪脚肉做的面。
嗯，
要不要加大蒜？都可以大吵一架，就是他们有个厨师加了大蒜嘛，前几年有上新闻嘛，就加了大蒜，然后就被大家挞伐，说你怎么可以加原本没有的大蒜？这样，那你要怎么样创造意大利新的味道呢？
这一点啊，我觉得在我们说比较现代的餐厅，或者是有拿到星级的餐厅，说老实话，他们比较有这样子的立场去做新的尝试。如果我们今天讲的是一间比较传统的卖当地的传统菜色的餐厅，他们就完全不会接触这样子的新的味道的组成。我这么说好了，当你今天是一间一星餐厅的时候，你去做新的食材的引入，比如说北翼前一阵子就非常流行用日本和牛
哦，
但是在意大利他们并不习惯吃这种油脂那么丰富的肉种嘛。你在北翼吃 fasona 的那一种的肉的 塔塔，就是要吃它很强劲的肉味跟很细致的口感，但是从来都不是强调油脂的。你在中翼 Toscana 吃 Camina 下去做的佛伦斯牛排 Fiorentina， 他们用的 Camina 以前是劳作牛，它是全身都是鸡肉，一头一顿多的，也不是在强调它的油脂，是强调它的肉的扎实跟那个肉味。但是当你今天是一间比较走在饮食尖端的星级餐厅，我率先用了和牛进来，我做新的尝试了，大家会因为你是星级餐厅而愿意去接受这样子的新的味道的搭配。或者是我今天用动物性的高汤来搭配海鲜的东西，这对意大利人来说可能他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我们以前在做鱼汤一定就是海鲜跟番茄跟蔬菜熬完之后用这一个海鲜为基底的汤头去搭配海鲜嘛。但是当你今天餐厅在一定的地位上有话语权了，你就可以做我刚刚讲的这样子的第二种新的味道的介绍。
哦，
我的认为是这
样。所以如果你是米其林餐厅的，大家对于你的容忍度就会比较高。
就我的观察，我认为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们在 Piemonte 的 Alba 这个地方，不是 Alba， 那个对 Alba 的 Piazza Duomo 三星餐厅，它的主厨 Gripa 之前就推出一道白松露的细面。传统在吃白松露的细面的时候，一定是它就利用细面跟高汤奶油乳化完之后，放到盘子现刨白松露下去，就这样吃嘛，就单纯吃面跟白松露的味道。 但他的做法是我面煮好了之后另外用小牛肉去熬了一锅汤，把它做成清汤，用茶壶倒在一个小碗里面，让你吃了一部分的细面之后，再把塔留利尼再捞过来放到汤里面。他说的像在吃拉面这样子下去吃它。
哦，
这个东西就是他的新的尝试。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把同样这一道菜放到一间 local 的餐厅，然后当地都是意大利人去吃的，你推出这一道菜来，可能会有很多的客人会告诉你说，我们这边吃松露面不是这样吃的啦。但是今天他是格里巴，他有话语权，他可以说这是我的创作，而且意大利人会尊重身为三星餐厅的这一个光环，去创造出另外一个传统面食的新的面向。这是我的想法。我不认为，我不认为说其他人会完全推，但是我认为说，当你的餐厅有一定的名气跟知名度之后，你可以在菜色的精致度上面有这样子的新的创新出来，而且是客人会愿意听你解释，然后试着去 appreciate 你这样子 的创新的。
了解，
我的想法。
但依你的观察，哦，你会不会觉得意大利这种非常坚强的饮食传统，有的时候会限制厨师的创新？他们会不会有的时候就不敢去突破原本的饮食文化框架呢？
不会，我认为意大利人其实是非常创新而且很勇于尝试的人。我们必须把他们在饮食上区分为两个区块，一个是当我今天就是想要吃一些 comfort food，我就是想要吃很传统，奶奶在家里做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坚持这个东西必须要用我们家乡传统的方式去做。当我今天要吃一家非常新锐很创新的餐厅的时候，我也同样有这样子开放的心态去吃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食材跟味道的组合。我认为意大利人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们传统上都会认为说啊，南意的人都是比较保守一些，可是你想哦，今年今年是2022嘛，对不对？
啊，快要，现在还是2021
的米其林有好几家都是在拿坡里，有好几家都是在巴斯里卡拉，在更南意，但人家是拿到一星的餐厅。我去看了这些餐厅的网站，他们的菜色的介绍很多也都是用当地的食材，但是用他们的方式去诠释的。所以我认为这样子的想法，其实透过现代比较多的网络传播跟资讯的传递，其实包括南意的人，他们对于比较创新的菜色的接受度已经不是像我们传统所想的那样子啊，南意就是吃的比较传统，北意的人因为接触其他西欧国家比较多，所以他们比较愿意接受创新的菜色。比如说我以今年的米其林来当作例子好了，今年的在拿坡里拿到星星的餐厅数，不是星星数哦，光是餐厅的数量就已经超越罗马了。在拿坡里我印象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有30间星级餐厅，整个坎帕尼亚大区来说，不是单纯就拿坡里，整个坎帕尼亚。所以你再往比如说 Liverno 再往南一点到哪里啊，反正整个 Campania 就有30间，但是 Lazio 罗马在那个大区28间。显然南意的餐厅在追求创新上面，他们的努力是越来越充分的，甚至现在更往南到 Basilicata 到 Calabria都有星级餐厅，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兴奋的。那
了解，
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像现在这样网络的传播，包括这一些公开的餐厅评鉴的制度，也在意大利开始流行生根发芽，让即使是南意非常着重传统饮食的人也开始接触这一种比较新锐的比较创新的想法。我认为这是跟时代在改变是有关系的。
了解，所以米其林指南在意大利影响力也是很大的。
是啊，反正在这些餐厅一天到晚就是讲 Michelin Michelin 这样子， 那当然、五十大也是一样，我觉得这个在意大利相对来说在餐饮界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事情。
了解，所以其实意大利就餐饮界还蛮怎么讲， 有一个蛮有趣的可以对比的两种性质，一个是非常传统，然后一个是勇于创新。那以你自己在意大利生活跟工作的经验，你会怎么样形容意大利那边的饮食文化呢？
就是生活，他们的生活、就是、生活，他们的生活就是围绕着吃，从早上一开始起床喝一杯咖啡、喝一杯cappuccino， 我们叫 cappuccino， 叫 cappuccino 就是简称嘛，然后再吃一个brioche， 吃一个可颂，这样子好了。他们的一天开始就跟我们的一天开始是一样，只是他们会非常重视我今天喝了这杯咖啡好不好喝，我今天吃的这个可颂里面夹的馅是不是我日常习惯吃的馅料。所以饮食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要去炫耀的东西，而是生活当中必然一定要存在的一部分。那接续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西，饮食既然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对传统的菜色的重视当然就没有办法接受外来人的挑战，因为他们认为说这是我们这一个地方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我们的面就是要这么做，就是要这么煮。你阿玛德里恰里面，比如说他是从阿玛德里切这个地方来的嘛，但是后来传到整个辣球都有这一道菜。那因为有的厨师他会创新，他会说那我放一些蒜头进去，爆香让它带一点蒜头的微微的香味之后，我就把蒜头夹掉。但是对于阿玛德里前那边的人来说，他们就会认为说这个东西不可以。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坚持出现。因为我的生活就是围绕在饮食本身啊，我出去工作的时候，我的奶奶就是在家里面在那边做面皮的擀面做面等着我回来吃，我每天接触的就是这些东西。当你今天用一个我不熟悉的东西来告诉我说这样比较好吃了，
是
我当然不会接受啊。以我是台湾人，今天有外来的观光客跟我说哎呀你们台湾人都好甜哦，那个鳝鱼面吃起来是甜甜，我听了我也会生气啊。是一样的。所以对他们来说，饮食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历史的一部分。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传统的传承。因为很多人会问我说什么是意大利菜，我会反问他说那对你来说什么是意大利菜，你认为意大利面就可以代表意大利菜了吗？我不认为。因为有的地方它就是炖饭，比如说 Verona， 他们的炖饭就是在他们的餐厅里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淀粉的来源，不见得是意大利面啊。而且意大利在统一之前都是各个小小的王国跟公国嘛，这一个小小的地方我就想要说是现在的归仁，是现在的仁德或新化，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当地的传统的小吃。当你今天统一了之后，这些小吃并不会因为你国家统一就消失不见，或者是就整合成一个新的菜色出来。所以每一个小城有它自己传统的食物，就接着去连接到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们的饮食其实是跟整个国家的历史跟传统是很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我认为这一个大的概念，不管是你套用在哪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不过你是一个外国人嘛，然后你现在在一个外国，你现在在台湾要做意大利菜哦，那等于是你把意大利美食输出出来了。那像你先前协助 Nico Romito 去北京展店，应该也是类似的经验。那所以我就很好奇，意大利菜去到异地，它有什么改变跟不变呢？那你自己在台湾的经验，或者说在北京的经验，又是怎么样？
我觉得必须看餐厅。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 Nico 他在北京的菜单，虽然是一个重新创作出来的菜单，但是它里面的菜色并没有为了迎合当地人的喜好而去做调整。但是我们说同样的意大利菜到了美国去之后，它会因为在地的厨师在地的文化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美国有一个面叫做 Alfredo，
对，
它是用乳酪下去当基底做的，有一点像是 有点像是乳酪面，或是像是变形版的，
就奶味相当浓啊，这种
Alfredo 这种，对，
奶味非常浓。
这个东西就是道地美国人喜欢的东西嘛。那比如说他们在吃 lasagna， 就是面皮要压得很薄，然后上面的bechamel 白酱跟肉酱要放很多，让你吃起来好像很满足，吃了非常多的肉跟酱在里面。但这个并不是传统的意大利菜的风格。那再回到你刚刚问我说，我到北京去，看 Nico 在那边的菜单的时候，我认为他就是希望能坚持住部分意大利菜的传统，他不去做调整的。但是不可免俗的，他还是必须要出一些有一些客人比较容易接受的菜色，比如说煎牛排。煎牛排一般来说，我们就不一定会放在传统的意大利菜的菜色上面，比较常见的反而是羊肉、鸽肉、兔子、其他的肉品，但是不会单单的着重在说我们今天的菜单有烤牛排哦，并不有这样的东西。我认为 Nico 他在他的餐厅里面想要呈现的是比较现代的意大利菜，但是仍然带着传统菜色的风味在里面。
了解。那你自己在台湾呢？你在 Moland， 你觉得你想做什么菜？
我想做的概念跟 Nico 想做的概念是一样的，我一样是想要把传统的味道，但是用我们的方式去做演绎。可是这样子的味道只在我们菜单的设计里面占了部分而已。我以我们秋季跟冬季的菜色来说的话，面食都是非常传统的菜色，但是我们去另外再做变化，做不同的方式呈现。但是在味道的组成上面的话，我还是坚持要以我们在意大利吃的味道为主。可是当我今天做到主菜跟前菜的时候，尤其是前菜，我认为是很能让一间餐厅的 chef 去表现他的创意跟他的想法的一个菜色。我们的冬季的菜单的里面那一道快芹，就是我们对于这一道蔬菜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演绎。这一道菜你在意大利可能不会看到有哪一家餐厅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它，很有可能他们就是单纯的烤过，然后把它当成一个配角来搭配肉类。但是我们在我们菜单设计里面，我想把它拉出来当做主角。这就是我在我们餐厅的菜色设计上面希望能够最大限度的去兼顾传统的味道跟我们想要创新的那一个想法，试着去找中间的这个平衡点。那传统的点就在于我们的面食，我们的炖饭，我只想要用很传统的方式让你去吃那一个我们认为应该要有的意大利的味道。但是当其他的菜色我有足够的空间来做发挥做创新的时候，我也会想要让客人知道我们也有这样子的能力的，而不是一间像你既定印象当中只是做很传统的比较 rustic 的意大利菜的餐馆能呈现出来的东西。这是我们的想法。
是刚刚 Oscar 主厨讲到的这一道快芹哦，我也有吃到，那它是配上意大利的冬季黑松露，那它确实把快芹当做主角。那天你解说，你说你用了三颗快芹，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讲一下这道菜是怎么做的？
这道菜我们第一颗快芹希望是让客人吃到快芹本人，所以我们用盐烤的方式去处理它，用一个很咸的用盐下去做成的面团，整颗包起来烤过之后，去皮切成你们要吃的大小，接着再用萨索鸡的脂肪，我们自己逼萨索鸡的鸡油，再趁热去冲我们调出来的一个带比较多干的香料的基底，把它变成一个有香料味的鸡油之后，刷在这个切好的快芹上面，直接上炭火，让那个炭火的热度去把快芹的表面烤焦，然后让鸡油散发出香味。这个是其中一块。在快芹上面会再有一个 cream， 一个 crema， 这个 crema 是在用另外一颗快芹，我们把它刨成薄片，跟奶油慢慢炒过之后，再加上快芹本身去打的汁液，它带着快芹有的那一个山当归的香味 跟一点点像是柠檬汁那样子的酸度，我们把它加进去，跟着快芹的薄片一起煨过，调整完味道之后，再把它打成覆盖在上面那一个白色的 cream。另外再把煮过再烤过烘干的皮打成粉，它带一个甜甜的味道，然后又带着一点苦中会回甘的口感跟香气。我们把它撒在这一个 cream 上面，上面再搭上意大利的冬季黑松，就变成这一道菜的其中一部分。最后一个快芹，我们切成厚片，直接上炭火把它烤到上下都烧焦之后，中间是熟的，还维持雪白的状态。我们把它切块，跟奶油还有蔬菜一起炒过之后，再加法国的酸葡萄汁下去煨它，没有加任何的汤汁。煨完之后，把这一整个材料打成很稠的，像是一个很稠的美乃滋这样子的酱汁。那个酸葡萄汁的酸度会跟烧焦那个苦味会融合在一起，然后只剩下一个很隐的、很扎实的酸度在这个酱汁里面还存在着，但是那个烧焦的苦味已经不见了。用这个很扎实的快芹的味道，那个酸去搭配原本烤的这个快芹的鸡油的香味，跟它本来烤完就带有的山当归的那个味道，跟隐隐的上面的 cream 的那个酸度，这样一起搭配吃，我们就试图用这样一道菜去感谢快芹这一个植物带给我们在意大利的印象。
是大家可以发现 Oscar 主厨说菜很好听哦，那里面也确实埋藏了很多他细密的心思。那所以你在 MoLab 做的菜其实真的 有很多这种创作的想法在里面了。那我接下来想问的问题是，其实你等于是说你学会了烹饪的技术，然后你刚好是在意大利学的，然后你就开始可以运用这些技术，等于是你的工具来做你想做的菜。那一般来说成为主厨啊，他进入厨艺学校或是去餐厅工作，可能他的起点还是法式烹饪啊，因为毕竟法国人他建立了一个很强大的烹饪教学系统。那我觉得你算是我比较少数遇到，就是说是在意大利养成，然后你也学会了一套工具，然后可以做自己的菜的人。那对你来说，就是在意大利学厨的这个经验是如何？是不是像我讲的，就是说，就是配备你一套可以做菜的工具，让你去做你想做的菜？然后另外就是说，对于想要学意大利菜，或者是说想要做意大利菜的主厨这样子的人哦，你会对这样子想要学习的人有什么建议？
我认为现在之所以法国菜的教学系统会比较风行，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早期蓝带的关系，所以他到各个国家去开设厨艺学校，本来就让法国菜在国际上的教育系统是比较健全的。那意大利人他们在这方面就没有像法国人那么的主动去推他们的东西，他们会认为说你爱意大利菜，那你来意大利吃啊，我干嘛要去求你所以反而是很多想要学意大利菜的年轻的 chef 或者是 的年轻人好了，他们是主动到意大利去，聚集在那个地方之后去学习意大利菜的烹饪的方式。
是
你刚刚问到的说我在那一边的学习的过程跟法菜的教学的方式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对法菜的教学体系我不熟悉，但是我推断应该是一样的。它的不同只在于说前期都一样是教给你在厨房工作必须要具备的一些基本的知能跟技术，但是真正你对于意大利菜的想法组成还有你的背景知识的累积，我觉得这个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是靠你自己在当地生活工作，然后很认真的去吃去认识才能培养起来的一个资料库，而不是说我今天在意大利的厨艺学校学完我回来我就可以说啊，我会做意大利菜了。就好像我也相信你今天只是在蓝带学完然后就回来说那我要开间法国菜的餐厅咯，我认为那个都是一样的问题，因为这只是给你 能起跑的那一个资格而已。你能跑多远，你能跑多快，其实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主动去吸收、去增加的背景知识。我认为这个东西才是你能做出人家信服的，不管哪一个国家的菜色的重点，而不单单只是在那一个教育体系养成的基本的技术，因为我认为那些都是很基本功的东西。
是，确实。那你现在在台湾要做意大利菜，是不是代表你也时常要比如说去了解意大利的饮食潮流啊，然后或者再多进修意大利的饮食文化，你自己也要继续做功课？
没错啊，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看书的人，所以我蛮喜欢看意大利的历史或者是美食文化的相关的书。这些对我在跟客人介绍菜色跟他们分享上都可以提供比较扎实而且有信度的资讯。那因为我们原本就是预定今年要回意大利一趟嘛，所以对我们来说经常回去意大利去吃当地的东西，去校正自己的味觉，去知道现在人家比较走在前面的餐厅的方向是往哪一个地方走，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希望是可以，不敢说零时差，但是我希望可以逐步的，然后把现在意大利正在做的东西也把它介绍给我们的客人可以接触。这对我来说是 More Lab 在做菜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是是，那当然 More Lab 是在有一群坚强的熟客哦，而且我想爱吃的圈子都知道 More Lab 现在很难订哦。那你的口碑很好，那知名度也打开来了。那但是回到我们刚刚讲到 More Lab 一开始设立初期其实是有一段蛮辛苦的时间，那你印象中 More Lab 突破的转捩点是什么？你是怎么样找到对的客人，还是说对的客人找上你？
我不会去界定说我们有没有一个转捩点。从当然一开始刚开店那个辛苦是在于体力上跟精神上的辛苦。我们从开店到还没有遇到过说店里没有客人的状态，反而是一直都有客人来吃，但是我们是透过前期，我随便讲好了，比如说我们利用一年的时间去累积了可能有1000个客人来吃过之后，有些客人会就没有再来了，有些客人是吃过跟我们互动完之后，我们就觉得这样的客人可能不是很适合我们。等于是在我跟客人之间，我们是互相在观察，在彼此筛选的，我也在筛选客人，客人也在筛选他们自己口袋的餐厅。所以这一个转捩点应该是在于我们做的菜色的改变，每一次的菜色的大幅的调整都是在筛选掉一批可能不是那么适合继续跟着我们在往我们要的方向走的客人，他们会有他们自己偏好的餐厅。那或许在这一个分水岭我们就互相说再见，就分道扬镳了，但是后面还会有剩下的这一群客人继续跟着我们一起走。所以所谓转捩点对我来说，我并没有特别感觉说餐厅从原本可能说很惨淡经营，突然一夕之间就变得非常火红。我自己个人我没有感觉我们有变得很火红，反而是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要的客人是怎样子的客人。应该对我来说是有这样子的改变，我越来越知道说我们想要做的菜色是适合什么样类型的客人。那当然客人也会越来越知道说 More Lab 就是一直往这个方向去，所以当我知道你的方向是这样子我不喜欢，那这个客人他就不会来。对我来说反而是这样子的客人的筛选的过程是比较重要的。
是，了解。我觉得这也是私厨的商业模式啦，就是你跟客人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那虽然你们的容量 讲容量怪怪，就是说你们的规模比较比较小一点哦，就是说一旦你有 一群客人你就比较不缺客人哦。
嗯，
但是我觉得另一种另一个面向也是说它会限制接触你的手艺的群众，那我觉得也许 MoLab 进入了接下来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就是可能真的很多人想要尝尝看你的手艺，然后你的知名度也到了，然后有越来越多人慕名而来了、哦、那还有另外一个可能的问题是，那可能公开的餐饮评鉴他很难去你那边吃饭，那就很难评鉴你哦。那尤其是米其林明年要到台南高雄了嘛，
嗯，
那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看待这些问题，就是说很多人想慕名而来以及米其林要评鉴了，那你可能会再把门打开一点吗？
我们门的确是蛮小的，但是我们自己本身对于餐厅的中长期的规划当然是不可能一直都是维持这样子的私厨的经营的方式，那但是要再把店再做大也不会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所以与其是这样子，我宁可就照着我自己原本的规划的步调去走。米其林来或不来本来就不是在我们安排这一个我们自己餐厅的路程当中预设要有的一个停驻点。那当然有很多客人都问说，哎，米其林要来，你觉得你们有没有做什么准备啊？我都很直截了当说我们是不可能拿到米其林的，因为我们餐厅的定位的方式跟经营 的模式本来就不符合米其林在评鉴的最初衷嘛，它又不是一个观光客来台南然后看了指南随时就可以来吃的一个地方，
是
对于这一点我倒是蛮平静看待的，其实有没有得对我们来说反而不是我那么关注的点，我比较
OK，
我比较烦恼的是下一季的菜单要怎么开，反而让我比较烦恼一点，因为米其林来尤其是来台南高雄，当然高雄大家都可以讲得出非常多potentially 可以摘星的餐厅，那台南相对来说是一个小吃非常盛行的古都，西餐本来就不是台南非常流行或者是有很多比较具规模的西餐的城市，所以这一个新闻对我们来说就是哦，好，知道有米其林会来，再来下一个就是去想那到底有哪一些店会拿到星或是拿到比比登或拿到餐盘推荐，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客观的资讯的取得这样子而已，我们对米其林没有特别的准备也没有特别的期待，那当然我也会希望 MoLab 之后可以再做的更大一些些，让更多在等待希望可以跟我们认识的潜在客人能够来我们这边用餐，但是就中长期来说我还是希望即使座位数有增加我还是想要维持预约制的方式，就是让客人来的时候是有一个期待的，我们对于客人的怎么讲组成吧或者是客人的类型会是我们比较可以掌控的，毕竟我觉得我们做的东西不是大家都会喜欢的菜色，我希望在初步让客人来的这一个阶段就可以先客观的先挑选过一些 potentially 会喜欢我们菜的客人，我们并没有想要做出会讨好大家的东西，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做的东西的味道跟我们的心意是可以比较准确的传达到来的客人的身上，那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预约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熟客去带他也认为应该会喜欢我们的菜色的客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到现在坚持只做熟客然后不接生客，就完全只做预约制，然后即使未来的话可能还是会暂时以这样子的方式去经营的，
了解
的原因是这样子。
那你刚刚讲过你想依自己的步调来规划哦，那在更之后呢你有想过吗，你觉得自己的厨师生涯应该要如何
我们不会一直都只做这样子的私厨的经营方式，我反而会希望是多角化的经营。我再回到刚我们在讲 Nico 这一点， Nico 就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除了 Reale Spazio 之外，他现在另外又有另外两个产品线，一个是叫 Alt， 是专门在卖炸鸡。他自己研究完之后，去开了这间 Alt， 就是到处都可以开，很快就可以开店的一个形式。另外一个叫 Bomba， 就是 Bomba 就是像我们台湾在吃的甜甜圈，但是它整颗是完整的，中间没有一个洞。他把这个东西从原本是里面只能挤奶油馅跟巧克力馅，变成一个像是汉堡的形式。他把它从中间切开，里面可以加火腿啦，可以加生菜啦，可以加任何东西，把它变成一个另类形态的汉堡的概念。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经营方式的好处是，我同时间可以维持 MoLab 这一个私厨形式的餐厅，我可以继续在这边创作我想要做的菜色，但是我不需要去 care 客人到底喜不喜欢。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我只想做我想做的事情。基本上会来我们这边吃饭的客人已经对我们有一定的认识，或者是带他来的人已经有给他一些心理建设，他知道我们做的风格会是这样子，所以我可以比较放胆的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回到现实面，你一间餐厅当我们之后规模在做的比较大一些之后，你的各方面的成本都往上堆叠，你需要有其他的比较稳定的讲实践比较稳定的金流来支撑你这一家你想要做的东西的店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像 Nico 那样子，我有在殿堂级的三星餐厅，我有中高价位的 Spazio， 我同时也有随处可以开而且是专门在跑量的 Bomba 跟 Alt， 这两个产品线去支撑我的 Reale。 到时候我的 Reale 即使是没有赚钱的没关系，因为我整个的餐饮集团的体系在财务上看起来是正常的，是稳健的。
了解，
这也是很多其他的比较高阶的餐厅他们在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体系在运作起来是很不错的，我也希望是可以慢慢朝这样子的长程的计划去执行，不过一切都只是想而已啦，现在就专心先把现在先把这一间小店先顾好就好了。
是，我想这个你的师父 Nico Romito 已经给你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哦，还蛮期待接下来你是不是能够就照着你的步调一一的实现。
那我也希望谢谢。
对，那当然因为你入厨的时间比较晚嘛，你毕竟是先当了好几年的外交官哦，才中途转行。那我还是很好奇，你觉得前面这一段当外交官的经验对于你现在担任主厨有任何帮助吗？
我觉得有。我觉得你的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不管做什么工作，对于你在下一个阶段一定都有帮助。我一开始我是不是这么讲好了，我觉得从事外交工作对我在面对客人来说的话，让你是一个有东西可以挖、有故事可以说的 chef， 而不是一个只是在厨房创作菜色的 cook。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在这边。那以我们以前的工作经验，不管是你接待元首级的访团也好，你跟各国的外交官的互动，你参加正式的官方的活动，或者是在外地的生活，种种这一些经验的累积，一方面是会让我在面对客人的时候可以不卑不亢，我觉得应该这么说。
是，
我们并不会自觉的说我以前是外交人员所以我就比较怎样，但是我们在面对客人的时候我一直都是以一个对等的态度在跟客人沟通的。说实在话，在我们的客人里面或者是一些没有来的客人里面，有一些是比较传统，他们觉得来餐厅花了钱我就是大爷，会有这样子的人在。但是我从一开始我就是不吃这一套的，因为你来吃饭你有付钱我有东西给你吃，所以我们的买跟卖的这一个关系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的是我身为一间餐厅的老板跟主厨，我跟你作为客人的身份是对等的在沟通的。那另外再加上我的工作的经验，也会让我在跟他们应对进退的时候会更有自信。
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工作资历来说，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帮助。
嗯，确实确实完全同意。
嗯，
那你对于想中途入厨的人，你又有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这个要分两点来看。你中途想入厨，你是想要在台湾转行，还是你是打算到国外去，然后历练完了再回来，或者你是想要在回来之后自己开店，还是回来之后你想要在饭店的体系或者是餐厅的体系工作，当做一个受雇的专业的厨师。我觉得有分很多不同的面向，但是我们姑且先从我这样子的历程来给建议好了。我觉得如果要出去，然后你要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菜色的话，我认为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是
对我来说，这是我个人的偏见，我觉得当你不会说那一个国家的语言的时候，你在说服别人，你就缺少了一个信度。你没有办法说，我今天我说我是日料专家，但是我不会讲日文，而且我日料都在台湾吃。我去日本，我也是用英文，然后透过饭店去定位。我不认为这样子的人，对我来说，当你自称你是日本料理专家的时候，对我来说是没有说服力的。同样的，你今天说你是做意大利菜，但是你到当地你是用英文上课，回来之后你也只会用英文去找相关的资料，或者是你只是在当地待了比较短的时间，因为没有语言的能力的关系，无法跟其他的生产者或者是你去吃的餐厅做沟通。我觉得语言是很关键的一个关卡。就我的观点，我认为这是你能不能深入了解一个你想要钻研的菜色跟它的背景的很重要的工具。我觉得第一个是语言，第二个是你要决定你想要去的国家之外，你还要决定你要去这个国家的哪一个地区。当然当今天这个国家可能很小的时候，你想光台湾连北部纵南部纵都可以在那边站半天了，到意大利一个国土面积比我们大20倍的国家，你觉得你单纯只是说啊，我去意大利学做菜，但是你讲不出你做的到底是北意的哪一个区域的菜，或者是南意的哪里的菜色的时候，我觉得让你在做菜上会比较迷惘一些。尤其是像意大利这样子，它本身的饮食文化有非常多的样貌的时候，我觉得决定好你要去的区域，大致上决定好你想要做的菜色，是你要做这件事情之前必须要做好工作的。尤其对于一个想要中途在改变你的工作路线的人，因为你已经比别人，就像我一样，我已经比别的科班出身的专业厨师已经晚起步那么多了，我更必须要好好的利用我之前的工作的累积起来的经验，去很理性的分析跟筛选出我要做的事情，把接下来要做的每一个步骤都安排好，才可以尽量的去缩短我跟其他的科班的厨师他们在时间累积上的那一个差距。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我想要分享给也有这样子想法的朋友。
了解了解。所以你要做很多事前的准备，然后要有决心，然后赶进度了哦。那我觉得 Oscar 的例子真的相当的，我觉得也很励志，就是你是真的做到了，然后并且目前也有做出一些成绩来。那我也很希望未来你可以即便是预约制，但是也让更多人可以尝尝你的手艺，毕竟我觉得这在台湾还蛮特别的。对对对对对。然后也真的很喜欢你做的各种料理，然后真的你对于面食的功夫是很有讲究的哦。
那
希望未来大家也比较有机会可以去品尝 MoLab。
谢谢。
那也谢谢 Oscar 跟我们今天分享这么多，希望对于中途想要转行入厨的人有一些帮助跟收获哦。好，
嗯， 也谢谢 Liz。
不会不会，谢谢 Oscar 跟我们分享、哦、那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更欢迎给我们5颗星哦。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
拜拜。